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我们呢七月呢已经有很多很澎湃的东西要公布啊，除了台庆7月29号以外，还有昨天我们说过的又二台的起播试播以外呢，还有新的平台又要出现了。
是的，7月1号开始呢，我们推出一个新平台，叫做良友随身听。哎，万峰，随身听这个名字你知道吗？
很土哎，以前的那个什么光盘机啊，还是什么？
是的，
录卡式带的那些机。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用这种东西了。但是。我们的意思，
古老当新潮吗？
就是这种很方便的意思，你随便都可以听到。通常我们拿着的手机啊，而且呢，现在很多人用的是 APP 要下载的，但是这个随身听呢，不用下载，却好像 APP 一样，在你的电话可以放在你的桌面上，一点就开，就可以听到。
那我想知道，之前我们不是说过有一个便携播放吗？那跟这个随身听有啥分别呢？
老实说，偷偷的告诉万峰，这个就是那个的进阶
哦，就改了一个名字。
哎，其实应该这样说，之前那个呢不是正式的，那个是一个试用版啊，只是一个给大家试试看，觉得怎么样？
哦，
哎，觉得好用了，我们正式的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平台，而且加入新的功能。因为当时呢，那个便携播放能够听的只是今日的节目，现在呢，随身听除了听今日节目，还可以听往期的节目。
哦，就是说30天的重温。
对了，而且还有通信频道
啊，这个核心。那能不能在第五空间留言呢？
可以的，你点进去那个通信频道，一样可以找到第五空间的。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在这个随身听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一个网页来的，你就只需要在你的那个手机浏览器右上角呢，就保存那个画面到桌面呢，
对，
你就可以在桌面呢直接打开，
一点就开喽，
又不用下载，又可以直接打开。还有呢，你也可以将这个。下面的那些资料透过微信啊，透过不同的平台呢发送给你的朋友，
哎，就是很容易分享。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
就是呢，你一边听呢，你可以把你的手机用其他的功能，就是进入其他版面，不会受影响的。
哦，所以就是说我一边听节目，我还可以一边刷手机吗？刷微信？
对了，没错。
啊，现在呢也有很多手机呢有这个可以有双画面显示嘛，有什么事你就将它调到一边的画面去，另外一边你做事了。
现在就不用双画面，因为我也用过双画面，但是呢变得很小
啊，
那就很难用的。结果呢，我还是喜欢呢两边跳。那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这个良友随身听啊，然后反馈给我们。
怎么去呢？
到现在为止呢，我收到的反应都说非常好用。
我也觉得非常好，我首先使用一点就开了，平常那些我觉得挺慢的，这一次很快。但是很难说，因为一公布一让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呢，就开始每个人都点了，就变慢了。
还有呢，其实现在你可以进入，一来你在我们的网站可以找到这个，点进去啊，又或者用那个二维码。另外呢，就是它的网址也很简单，你打网址也可以啊。基本上呢，除了在手机用，你在电脑用一样可以用到的。我试过在电脑呢，比手机还要快
啊。我还是那一句，因为现在你是之前你是偷听，你是优先听，所以只有你一个听众。那现在有千千百百个听众的时候，你就变慢了吗？
我就让听众朋友一起来测试咯。那请你啊，如果要打这个网址的话，就是 app.729ly.net， 又或者呢到良友电台的网站，找到这个良友随身听的这个地方，你点进去就可以了。在我们的首页上面应该有广告的了。
对了，还有呢，上面有三横啊，你点开那个三横，你
记得放在桌面哦。
啊，对，存到桌面，然后你以后就一次就可以打开了。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听天赋的花园，今天谈的是无花果，
飞天的，
潜水的，
香的，
臭的，
吃人的，
还有被吃的。
天赋的花园就是这么千奇百怪。
iRadio 爱广播实验性的
食物系栏目，
天赋的花园。每一次来到天赋的花园呢，康宁非常开心，除了可以真的是谈一谈自己喜欢的这个话题以外呢，跟天成老师也有很多互动哦。
对，今天我跟康宁在一起呢，我就感觉到我是好像在这个丛林当中的感觉。
为什么
整个都是绿色的？
我每次来都是绿色的，
好像一个绿叶子在那里。
我每次都是真的是啊，很对应这个话题啊。
从口罩到那个裙子全是绿色的
啊。那哎，其实呢，讲到这个种植呢，有一定的学问。如果不懂学问的话呢，有时候就会出现困难呢。你有遇过吗？
这学问来讲呢，就是慢慢去了解了。就是因为每一个植物呢，它有它的特性。
对，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特性的话呢，你就乱来的。所以呢，我在买一个植物之前问，这个植物的特性是什么？喜欢水还是不喜欢水？喜欢阳光还是不喜欢阳光？如果是一个喜欢阳光，你给它放在阴暗的处，它不能够好好生长。反过来也同样的，如果它喜欢阴暗的地方，你偏偏给它阳光，它有一天它就会枯干的。
所以呢，你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你去了解你要照顾的这个植物，然后呢，就好好的对待它。
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植物应该怎么样去，没有好好的去照顾的时候，你发现呢，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功夫浪费了，这个植物死掉了，你很可惜。所以呢，你要学习怎么样慢慢的去对待它喽。
是，哎，其实呢，上一次我们就讲到天赋的花园了，就第一个花园是上帝所创造的。实际上呢，当时上帝给亚当夏娃一个责任去管理，也有规矩的。
对
啊，就其实但是呢，他们真的是不乖啊，犯了规，结果呢就得罪了神。
对，其实上帝造了花园以后交给他们，让他们什么修理看守，就是好好的去打理这个园子。
是，
结果他们没有好好打理园子，反而呢去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把那个不可以做不可以吃的，这个违法
了。我们都很熟悉了，在创世纪3:7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这个呢，除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犯罪以后的一个情况呢，亮点来了。在今天我们是讲天赋的花园嘛，当然就讲植物嘛，我就发现出现的这个无花果树，而且呢它的叶子就成为他们编做的裙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用这个无花果树，
为什么不找大一点的叶子？
其实无花果树子也是不小的，但是他们是不是随便拿的，还是故意的找那个无花果树，我不知道啊。
可能最靠近还是，
但是你发现那个叶子很特别，三角形的，
是，
所以正好呢遮羞布。
哦，原来是这样吗？其实呢，这个也是人类第一件服装。
可以说
我们现在呢穿的常常说最好的织料就是自然的啊，比如棉的、纯棉的、麻的，这些呢都是植物来的。原来真的是有典故的。第一个服装就是从叶子来的。你认识无花果的叶子有什么功效吗？除了遮羞以外。
其实无花果每一个植物上帝造的都是有功效的。
对，
其中它的功效呢就是消毒、消肿、止痛。
哦，
那如果你出血过多的话呢，它也有一些的作用的，止痛啊、消肿啊，这个是最主要的。
是，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这个犯了罪以后就身体有很疼痛的感觉，吃了这个果子又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用这个叶子来遮住这个身体。
其实呢在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发挥很多想象的空间呢，当然这也是一个就是有趣的来说吧。但是说到底呢，还是回到最重要的，在经文里面提的就是人犯罪，人犯规啊。上帝就是安置在伊甸园有这么多的树，这么多的果子，大家就是都可以吃，唯独一棵树不能吃。但是人呢 却就是没有听清楚上帝的吩咐，又中了魔鬼的诡计，然后就吃了这个树，犯了规。我觉得这个对人来说呢，是要好好的反省和带来很多的警惕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上帝造一切的东西都是有计划有规律的，你违反了那个规律，你自然受到那个结果，就是可能你就是违反了规矩以后，你带来的那个恶果呢，是影响你个人，甚至影响其他的人。所以当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不是那个果子本身有问题，而是上帝明明说你不可以吃，结果你偏偏我就要吃这个果子，这个违反了神的命令。
是，
那么这个违反了神的命令，也就是说你去公然的跟神来对抗，就是神说不可以，说可以，但是你偏偏说吃那个不可以吃的，那么这个就是等于是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带来的结果呢就是躲避耶和华的面，因为你犯罪了，所以呢当你犯罪以后你就是要远离，但是在给人带来这个结果就是什么，你带来的结果就是跟上帝呢分开了，隔绝了，没有办法跟他来互动了，灵里面死了。
是，其实这个是最大最可怕的一个后果。因为本来人跟上帝是很亲近的，他创造我们就是我们的父亲嘛，然后呢可以直接面对面的来沟通聊天，听他的教训，听他的命令跟他来对话。但是呢犯罪以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就跟他隔绝了，不能跟他再能够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了。而且呢这个分开代表什么呢？上帝是永生，我们跟他分开以后就等于呢我们必须要死了，这个是人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后果。当时人怎么来解决，或者是希望为自己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田地呢？人就是比较没智慧了，我觉得当时刚才说了拿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羞，但是问题是呢这个无花果本来创造不是用来这样用的，对不对？
对，本来是给植物的嘛，这个你拿过来自己用，这个是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去知道你自己的位置，也没有好好的用你所给的资源，结果整个完全的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当人犯罪以后呢，人跟上帝关系破坏了，人跟人的关系破坏了，人跟自然的关系破坏，整个全打乱了。所以你拿一个无花果的树木遮羞呢，其实这本身这个没有任何的作用，只不过就是你知道自己有这个羞耻感，然后你拿来遮，但是对你本身是解决不了的，
没有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了。所以上帝当时就是用羔羊的皮来取代了这个无花果的叶子，给人来当衣服。其实我们知道呢不单只是一个遮羞，而是也预表了基督的受死呢，代罪的羔羊来遮盖我们的罪，然后呢以至于我们能够被赦免能够那个罪被洗清。
所以人犯罪以后呢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他躲避耶和华，但是同时又需要跟上帝有个互动，所以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献祭，用动物的这个献上。但是你发现呢这个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本身的这个问题，
是，
所以呢不断的献祭。但是呢在这个不断的献祭当中，其实跟那个无花果的叶子是同样的效果，就是即使你用动物也好用植物也好，其实没有办法真正你让你回到上帝的面前。
是，
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摆上，他用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活祭为我们献，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所以用无罪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有罪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那个动物的皮就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一个羔羊献上。
是，就好像希伯来书十章里面说的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我觉得耶稣基督呢，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永恒的恩典，让我们借着他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没有这种罪跟死亡对我们的捆绑。因为不信主的人永远在罪跟死亡的里面，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觉得释放，得到更新，有喜乐，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回到了真正上帝最初所造的那个本身，恢复了最初的创造。就好像无花果应该在那个树上，应该成为一个美丽的叶子，同样的人也同样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做应该做的那个人。
应该做的人。其实呢，讲到叶子呢，我最近知道有一位同工，他就捡到一片的叶子。
对，就是我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以乐啊。
谢以乐。
对，他呢就是这个垃圾桶里面捡一个叶子，就是我。
是你丢的。
我把他多余的叶子捡上丢在垃圾桶里面，结果他呢就拿出来放在那个水里泡，然后把它养成，后来呢就结开花了。结果子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上帝造的都不是一个偶然的，都是在上帝眼中的宝贝啊。
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犯错犯罪的不要因为这样呢就自卑自怜或者自弃，应该呢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其实他不会真的像我们把叶子丢了就算了，他也会把我们呢捧在手心上，然后呢再次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发挥我们本来应该有的这个样式和功能的。
对，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他在我们的里面做改变，做更新的工作。
那我们也可以再开花结果。
对，
在这里呢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不要远离神，即使我们犯了罪，我们不要躲避他，不要遮羞，而是回到他面前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勇敢的站在他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配，我们就经历上帝的恩典。
好，那今天谈到这里。
好，再见。
腓立比书4:19，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
当你每天为着生活而忙碌甚至忧虑的时候，别忘了神的恩典满满。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经历神的同在与祝福。良友会客厅，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贤。这个月的主题呢是关于工作，你如何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见证神呢？在面对不同人的工作场所当中，你又有没有遇到不同的试探呢？神又如何让你在工作中经历他呢？由今天开始，一年四个礼拜天，我为你带来一位弟兄在职场的见证，一起听听这位工弟兄的故事吧。
在我15岁的时候，我刚刚读完初中3年的上学期，父亲离开了他多年在报社的印刷工作，在家休息，家里的经济呢，因此出现了压力。我呢，离开了学校，到工厂当电气学徒。当时呢，我认为人无需读很多的书才有用，那时候社会上也非常接纳男性有一技之长，因此呢，我便离开了学校，经父母的朋友介绍，到一间玩具工厂做学徒。工作是辛苦的，早上8点到晚上6点，学徒生活，每个月只有2天的假期，日薪8元。有一次，我被叫去工厂顶层的厂长办公室换光管，我发现这办公室非常美丽整洁，和工人的工作间有天壤之别。我不知道是否在这个时候开始，一股强大的上进心就在我心中萌发。 我在工厂做了7个月，父亲开始有新的工作，家庭的经济状况呢因此改善。母亲说有朋友介绍我可以去工业学校读1年的学徒先修班，于是呢我便离开工厂的工作，再读1年学徒课程。毕业之后，学校介绍我去电话公司建工，在电话公司当学徒，较工厂的条件和环境呢都要好。电话公司有系统的培训学徒，学师3年就升为技工，学师每个月有500块钱的薪金，对学师而言算是不错的收入。我在电话公司做了1年半，当时香港警队大招募和大幅度加薪，最基层的警察月薪加到1000多元，1000多元对我来说是一个吸引的数目，是我当时工资的1倍，比我师父的薪金还要高，这也满足了我向上爬的第一步。在我18岁生日的前几天，一位已经当了警察的同学带我到警署的招募处投考警察。回家以后，我向父母说我已经投考警察，母亲有一点顾虑，她说你真要当警察吗？你稍作考虑一下吧。我没有思考，便自信地回应说放心吧妈，我一定不会学坏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反对我了。我便在1973年12月份圣诞节前夕加入警队，进到警察训练学校，接受为期6个月的严谨训练。我记得在我小学2、3年级的时候，有一位见习老师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呢，我回答说是做警察，想不到这个梦想竟然成为我半生的工作。毕业以后，我被派到香港湾仔工作，约5个月之后，上天给我一次极大的挫败。在一次处理行动的案件中，我作为报案中心的值日官，因为事主不愿意跟进，我便按照警长的指示做了记录，却没有交给上头，违反了书面命令，这是我经验不足，忽略了书面的命令。第二天，我和警长一同被湾仔警署的西级分区署长见面，一位文职同事将我的行为簿，也就是做个人资料和工作表现的记录递给了他。署长拿起我的行为簿，大力地抛到他的写字桌上，骂了我一顿。我的回应是对不起长官。最后我和警长一同接受纪律处分，判被警告。长官在我的行为簿上就永远记下这个污点。短短的5个多月，由如日中天的位置掉到了人生的低谷，对一个19岁的年轻人而言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但这个早来的挫败也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令我经一事长一智。此后我便加倍的小心，即使众人说是对的事情，我也思考以后才去做。
73岁了，
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老爷爷的生日。
怎么电台还分男的女的？还有73岁怎么算老啊？
大家一起来评评理， 找找看谁是你身边听电台年资最深还有最有成长的资深年轻人呢。
对对对对，发电邮到729@良友.net，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台庆，跟我们分享吧。
再次力推啊，就是呢，知道我们台庆啊，今年首先呢要搜寻一个年资最深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万峰啊，这个好像以前我们找过的。
但是我想找在你群体里头最资深的、
哦、
不一定要全个地球最资深的就是你环境里头最资深的。
那我就把谭华老师搬出来
啊，不是卢文牧师吗？
也可以哦
对, 对，谭华老师还不够老
那我就没你老了你、
好好好，找卢文牧师。那今天呢收到一些信息啊，其中一位呢就是4571，他就说、嗯，到底听节目经常说第五空间到底什么来的呢？怎么上呢？
哦，第五空间呢是良友电台的一个留言的地方，就让听众朋友可以在那个地方呢互动啊，留言，然后呢也可以跟主持人特别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就有互动的时间了。
对了，那你只需要呢怎么上呢，就是到良友电台的首页右上角，手机的话右上角有个叫同行频道，同行频道呢就是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呢在同行频道有四个选择，第三个就是叫第五空间了
啊，点进去之后
就开始注册你的名字留言。今天早上我才替这个姚谦牧师注册了
啊，他到现在都还没注册，
因为他第一个名字叫良友电台姚谦，
哦，
第二个名字叫姚谦，他都不记得密码了。
哎呀，
现在我替他改了叫姚谦牧师。
哦，
我说你一定要记住密码，
你应该
下一次救不了你
了。这样子了，姚谦牧师一，然后下次姚谦牧师二。
我问过他，他不喜欢。我现在在构思，他再忘记这个密码的时候，应该替他改什么？
那你要帮他记住他的密码。
我怎么记他的密码？不行不行不行！那好了，另外呢一个问题，1377呢，就是说良友圣经学院是怎么招生的呢？我想修一些课程。很简单嘛，就是用我们的 APP 去里头用你的手机注册、嗯、我们现在是自学平台，
对，
你就可以随便学随便找人来学一起成长。
那这个 APP 在哪里下载呢？
在我们的良友电台的平台库有了、嗯、也可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 lts331.net、
嗯、
因为现在更新了哈，所以要留意啊。
是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说啊，他的手机号是7127，他说诶，可以听27个课程当天的课吗？怎么样能够听到闽南语的旷野玛纳呢？还有清新祷告的信息呢？
诶，三种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啊，听27门课那个就是在良友学院的 APP。
对，
闽南语的旷野玛纳在哪里我不知道，那清新祷告的信息在这一刻清新这节目。
嗯，诶，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呢旷野玛纳的闽南语版呢，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有兴趣呢？
问问大家看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会不会我们的网站也可以听到呢？
我们现在在开发粤语版的。
对呀、
啊，对，想想好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下个礼拜再见。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